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次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要来认识你，我们渴望你把你的属性对你的认识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好使我们在走这一条道路的时候，我们不看环境，我们乃是真正的认识你。求你的话语今天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我们救主耶稣宝贝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的圣经经文它有个名字，这一部分从30章11节到34章35节这一段，希伯来文叫做 Kitisa。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虽然是翻译，照着这个翻译说是你要按着以色列人被数的，其实是如果用我们的话语来讲的话，就是当你数算人数的时候，户口调查。在希伯来文里这个字呢，还含有一个意思，同样一个字字根，就是你要把以色列人举起来，是 lift up， 往上举起来。你怎么去举以色列人？当你在数算人口的时候呢，一个一个一个把他们举起来，举到神面前，每一个人用半舍客勒来数这个人，一个一个往上举，属神的，这是属神的。但是最让人惊讶的是，从30章到34章这一段，今天的妥拉，从往上举献给神的人百姓，到往下滑，滑到最低点，都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以色列百姓经历一个最黑暗的、最悲惨的时刻，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妥拉里面，神亲自降下来在西乃山，他们亲眼看见。你如果不知道，你没有亲眼看过，我也没亲眼看过，可是你如果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这一段经文19章24章简直是太不可思议。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亲自降临，那个景象是没有人看过的。神一路的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带到了西乃山跟他们立约，这群百姓亲眼看见神的荣光，亲眼看见他所行的奇事，每天有云柱火柱，这位神爱他们，在他们当中，但是他们竟然不到40天或是刚40天，就从这样的一个辉煌荣耀的一个光景里面堕落到深坑里面，低到最低。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要来看，大家都很熟亚伦造金牛犊的事，虽然他说不是我，他们逼我，我把这个他们摘下来的金子银子丢到火里面去，然后牛犊就出来了。我们也看见后来神没有追讨亚伦的罪，反而肯定他仍旧是大祭司这个职分。那据说是亚伦呢，他为了要买时间，因为摩西还没有下来，然后这一群人，这一群百姓非常的饿，逼着他，所以他就顺着他们延迟时间，跟他们讲金牛犊出来了，宣告明天是向耶和华守节的日子，你们回去准备，我们明天再来，又延了一天。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对犹太人来讲，以色列百姓来讲，那个影响，那个罪的影响，在那一次的所犯的罪呢，其实是影响到历世历代的。对他们的心里面来讲的话，神是赦免他们的，但是对神的话语，对神的惧怕进了他们的里面。今天这段经文是一个极好的对比，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经文，每一年都讲一次亚伦拜金牛犊的事情。但是今天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让大家来学习来看，什么角度呢？我要用对比的方式，对比的方式，我要来看人。为什么要看人？因为人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也是一个对比，这群百姓饿得不得了，逼着亚伦造金牛犊，但是在他们当中呢，神仍旧有余民，神仍旧有为他自己的名存留的人，极少数，极少数，但是这极少数能够转变，能够转变。第一个我要轻轻带过的就是摩西，这整件事情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出现了一个人，就一个人。这一个人在神告诉他说，这些恶百姓我要把他们全部灭绝，带他们出来到今天没有改变过，印着景象，跟他们讲的话通通不会听，不遵守，我把他们灭绝，我从你的后裔里面再兴起百姓来。摩西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所以如果所有的百姓都除掉了，神仍旧没有违背他自己的话语，他的应许。但是这个人没有想到他自己，他首先想到的是神的名。你如果把这群百姓灭绝了，在埃及的那些人会怎么说呢？说他耶和华神把这群百姓领出埃及，他们在这里过得好好的，他把他们领出埃及就是要除灭他们，你的名字会受损。所以他顾念到神的名，神的圣名，他代求，求他转消烈怒，纪念你跟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所立的约。因为你曾经讲过，你说你要使他们的后裔如天上的星那样的多，并且应许要把这块地给你们。现在如果你把他们毁灭的话呢，灭掉的话呢，你的话就落空了。摩西的代求，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将他所说的祸降给百姓。当我们在32章，我们看见当他求了神之后，摩西他还上山，他到山上去，他继续的在神面前跪在那里。我们看32章非常让人感动的地方，32章的30节，他说，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他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呀，这个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他有提百姓的罪，但是他没有指责，在神面前指责，拼命的指责这群百姓，没有，他就说这是事实，他们铸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的册子上，你的生命册上把我的名字除掉。他要担起，他说来一个交换。我想摩西知道他自己，他的名字一定是在生命册上的。他说，主啊，我可以跟你做一个交换吗？但是神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字。不是你，你要认识神，这是为什么后面神他要宣告他的名字。但是神悦纳摩西的心，代求，一步一步的，神说好，我赦免他们，不灭绝他们，但是我不跟他们去了，我不跟他们去，我怕我如果跟他们去，他们不会改变，他们都是应着景象，我怕我在途中我还是会杀掉他们。但是摩西坚持，你若不去我也不动，人怎么知道说我们是你的百姓呢？就是因为你在我们当中。所以摩西绝对不接受神要差派天使来带他们， no， 不要，一定要你。哇，神的心都完全融化了。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为所有的人的代求，甚至于连自己的生命他都愿意摆上，然后坚持着，我们就是要你，一定要你，没有你我什么都不做，你不与我们同在我什么都不做，我也不动，我也不走。你要学会抓住神的手，你要怎么祷告，摸着他的心，你一摸着他的心呢，他就完全接受了你的祷告。好，神说我跟你们去。可是我常常想到这个人摩西啊，他真的是，他没有停在这里，你知道吗？今天这段经文他没有停在这里，他神一说好了，哇，感谢神，感谢神， 然后他说我要见你的荣耀，我要亲眼看见你，你答应了都还不够，我还要看到你的荣耀。他没有那么轻易的满足，那么轻易的就停止了。我要你，我要看见你。神说连你这个要求我都答应你，但是你不能见我的面。人见了我的面就不能活，可是我把你藏在磐石穴中，这个磐石穴也预表着主耶稣。我们人不能看神的面，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可以。他说当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你不能见我的面，但是我用手遮掩你，等到我过去以后你可以看。所以我们在33章我们看见说23节，神说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我们以为看见的是那个背，但是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你可以看见我荣耀的尾巴，荣耀的背后，我的荣耀。摩西看见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对神，对这一位神，你所要的是什么？你认识的是什么？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家人祷告，我们为我们所认识的人祷告，我们为我们的社会国家祷告，仅此而已。旧约一个摩西，新约一个保罗，两个人有同样的在神面前表露他们的心。我情愿将我的生命来跟这一群人还，主怜悯他们，赦免他们，拯救他们，我就是与基督隔绝都没有关系。还不够，我要见你的面，我要见你的容面。打动了神的心，这个人摩西，我只讲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位摩西。所以神说好，他们拜了金牛犊，那个约，那个很正式立的约已经碎掉了，不成立了。但是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你再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我要在上面写字。意思就是好，我愿意再和这一群百姓重新立约，重新立约，这是更新的约，就在这里。然后跟着摩西站在那里，神宣告他的名字。第一次的两块石板刻上的是神的话，没有改变。第一次两块石板上所刻的字跟第二次石板上所刻的字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神没有改变他的话，神没有改变他口中所出的任何话，但是第一次的石板却代表着神的公义跟他的圣洁，但是第二次的石板却代表着他的怜悯。第二次他要跟你立约的时候，他不是更严厉的让百姓知道，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多威严吗？你们要真的是胆战心惊的。他不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他是什么？他跟摩西站在那里，他宣告他的名字，他说耶和华，耶和华，在34章第6节，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在百姓犯了这样一个简直是罪不可赦的这样一个大罪之后呢，他竟然因着一个人的代求，因着一个人的代求完全回心转意，并且不仅回心转意，他让摩西，让他的百姓知道，你们都没有认识我，你们不认识我，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神的话没有改变，妥拉没有改变，律法没有改变，对神的认识更进一步了。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要让他的百姓知道，首先你要先认识我，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如果我不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今天你摩西讲任何话我都不会接受，因为我是公义圣洁的神。他是公义圣洁的神，他可以因着他的公义圣洁，他可以拒绝摩西。但是怜悯向审判夸胜，他说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所以这一次的大发怒，烈怒，摩西说他发烈怒，那简直就是死定了。但是他说我不轻易发怒，因为我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连边都站不上，我们以为我们有爱，其实我们没有。神说我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要认识他，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他说我是赦免罪孽的。摩西啊，你真的是认识他，你抓到了他的心，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但是最后一句话，他说我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这是他的属性，这是他的名字，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我们不能忘记，你要认识神要全面的认识，你不能选择性的认识。但是当你全面的认识的时候，你可以抓住他，我不能讲是他的弱点，他的怜悯，他的慈爱。摩西抓住了他的怜悯跟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的环境会改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会经历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一生的路很长。有时候环境会让我们灰心丧胆，有时候环境会让我们，为什么我祷告我总看不见他，为什么我总摸不着他，为什么他都不回答我，会不会？会。但是我今天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或许他没有让你知道，他没有让你看见，他没有把话给你，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就是他的心，他的心永远不改变，他对你的心永远不改变。你要信，你要信。如果以色列百姓犯了这样大的罪，真的是灭绝他们，送到阴间去，你都不能讲神，神做的过分你都不能讲的，但是他竟然赦免了他们。我们今天有盼望，我们真的有盼望。你要抓住他，不要被环境改变对他的认识。你对他的认识就是他不改变，他的心充满怜悯，充满恩典，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只要你回转，只要你回转，你一改变，他的心对你的心意绝对不改变。你不需要任何的证据，你真正的认识他。我们感谢神，我们第一个认识的是摩西，摩西还值得我们很多认识的。他在神的家中尽忠，他跟神面对面，他不能看神，他怎么面对面？其实这个意思就是他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甚至于我们说他能够讲话，他能够看见的是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神，或是我们可以讲说就是那位立约的使者，他跟他面对面讲话。第二个人我要在这里提出来的是比沙列。我们看31章，比沙列，比沙列是谁？这个人物是谁？这个人物是神跟他们立约之后，神的心火热要盖一个会幕的时候，他亲自点名呼召的一个人，他亲自点名呼召的一个人，他点名呼召。比沙列，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他的名字是在神的翅膀印下。比沙列在这里是耶稣，主耶稣的另外一个预表。我们来看几个相似的地方。第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看第二节，看啊，这是神说的话，看啊，犹大支派中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沙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希萨姆的儿子亚何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这位比沙列他是犹大支派的，跟主耶稣一样是犹大支派的。这位比沙列是大卫的先祖，他是一个年轻的木匠，他是一位木匠，但是他除了木匠之外呢，圣经说他也是巧匠，他也是雕刻匠，他能雕刻，他还能绣花，还可以绣花。所以我如果看到弟兄在绣花，我绝对不会觉得说这是女人的事，你怎么在绣花？比沙列绣花， 圣殿里面桂木的他需要绣，他绣花，他做衣服，他还做衣服。你知道世界上最会做衣服的人是谁吗？最有名的那个裁缝师是犹太人，是犹太人，他能做衣服，能做大祭司祭司的衣服。但是在这里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话语说我用我的灵充满他，他很不寻常的，他被神的灵充满。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来，但是神用圣灵充满了，充满了他。他说他是户珥的孙子，户珥就是当他们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摩西在山上举手底下就打胜了，但是他手一疲倦放下来，他们就打输了。所以有两个人撑着摩西的手，一个就是亚伦，一个就是户珥。户珥是犹大支派的，但是犹太人的传统上说他是米利安的先生，米利安是利未支派的，比沙列就是米利安的孙子比沙列。然后神给了他一位同工，这位同工的名字叫做是但支派的，他叫做亚和利亚伯。亚和利亚伯的意思是什么？亚和利亚伯的意思就是我爸爸的帐篷，我爸爸的帐篷。但支派传统上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支派是代表妥拉的。那至于为什么代表妥拉，那我今天不能在这里跟你们多讲，我不知道，我要去查。摩西神指示他如何造会幕，但是真正把会幕造出来的不是摩西，是谁？比沙列、亚和利亚伯，他有同工，还有一些心里有智慧的人，心里面有智慧的人。我们看见说他被神的灵充满，这个比沙列，神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智慧、聪明、知识。我们看箴言第三章，我们看箴言第三章，你看神给他什么？你来看箴言第三章19-20节，箴言第三章19-20节，这一位比沙列，我刚刚讲他预表主耶稣，19-20节，我们来看。耶和华以智慧立地，耶和华是神，他创造天地，他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地下甘露。智慧、聪明、知识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那个灵运行创造出来的。今天会幕造会幕，神拣选了比沙列，他里面有神的灵，神再把智慧、聪明、知识赐给他。你说盖会幕跟创造天地能够比吗？是的，能够比。当神赐给他这些恩赐的时候，比沙列就能够建会幕，就能够建会幕。据说摩西见他所做的，哇，不禁赞叹说，你真的是在神的印下啊，能够做出一切他所吩咐的。今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彼得前书2:5，彼得前书2:5，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们是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来到神 Elohim 神的面前，也就像活石建造成为灵宫。谁建造？建造者是谁？建造我们每一个都是活石，他建造我们成为灵宫。建造我们的是谁？是神，主耶稣，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刚刚讲比沙列为什么他预表着主耶稣，因为真正建造的是他，真正在那里做这些会幕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物件器皿的是他，如同神创造天地，他预表主耶稣，真正的在神要居住的灵宫里面建造的是谁？圣灵，神的灵，主耶稣的灵。我们再看，还是要提一下亚和利亚伯，这是第三个人，在大多数的人上百万的人背弃神的时候，还是有几个少数的人，他认识的人，他按着名提出来的人。亚和利亚伯圣经讲的很少，但是说神安排他做比沙列的同工，也一样的给他智慧所需要的。 来一起建造，很安静很没有名的一个人，但是神使用他，神使用他建造会幕。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就是这些人被拣选的，从一开始神就已经把恩赐赐给他们了。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我常常告诉大家，你不要讲你没有恩赐，你不要讲我不会，我不会，我什么都不会。错，神赐恩赐给每一个人，但是如果你忠心在他面前，真正的使用他给你的恩赐，他说凡有的我还要加给他。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有很多的恩赐，但你不去用，你不去用，你懒惰，你不去用，所以你就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但是如果你开始去用，开始去用的时候，神是鉴察万事的，知道人心的，他预备你，他还有更多的加给你，如同比撒列一样，赐给他智慧的灵、聪明的灵、知识的灵，好使他能够在神的家中尽职做工。他有了，他还要加给他。我要鼓励大家，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里面为什么要学习人，我们来看这些人，不要去学习那些悖逆的人，我们学习神亲自按名字召的人。摩西也是神，他说我按名字认识你的，他认识你，你要让他认识你，你要在神的家中没有人看见的地方默默的尽职的在做神给你的那一份。有一天他说我认识你，我知道你，你过去的十年二十年的光阴都没有白费，你就是要用在此时，他要提名召你出来，你要不要让他用？你要不要让他用？从此刻开始认识你里面的恩赐，认识神充满在你的里面，默默的把他给你的恩赐好好的尽职，很忠心的行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不要求人的肯定，不要求人的赞赏，你单单要求神的肯定跟神的赞赏就够了，你明白吗？就够了。做给他看的，其实有些人并没有那个心说我要做给神看，只有一个心说我要服侍你，主啊我爱你，我愿意这样来服侍你，我不在乎人，我不在乎人的肯定，我也不在乎人的褒贬，都不在乎，我好好的把你给我的恩赐，我好好的训练自己，操练自己，直到有一天当你要用我的时候，我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知道当神如果呼召你的时候，他还要更多的给你，他要更多的给你，是 according， 是按着你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你是怎么样的忠心，他看见，他知道，这就是说他按你的名呼召你。第三位我们要看的是在出埃及记里记载，它很少，只有几个字，短短的几个字，可是呢却有一本书，圣经里面有一本书是他的。我们打开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九第十节，那是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第四位我们要看的就是约书亚，约书亚他是一位战士，他是一位战士，但是不止那么多。我们再看二十四章十三节，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当在西乃山上立约之后呢，神呼召摩西到山上来，摩西的帮手，这位帮手约书亚跟着他，他跟着他上了神的山。你知道摩西在山上多久吗？四十天。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来看，三十二章，当摩西下山的时候，四十天，十七节，三十二章十七节，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他是战士啊，他听到声音就这个是在战争。摩西是姜是老的辣啊，他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不是我们刚刚敬拜的歌唱，是人层面的歌唱，靡靡之音呢。他听见，在这里有一个地方让我觉得非常 敬佩约书亚的地方，首先就是摩西与神在山上40天，我不相信约书亚在他旁边坐在那里看着神跟摩西在对话，我不相信，我相信他是在半山，他绝对不会到山顶上去，在那个地方一个人一个人。他有没有东西吃我不知道，或许有，他可以找到东西吃，有水喝，但是他有没有离开他的岗位？他没有离开，很孤单，也不知道上面发生什么事，跟下面山下的那些百姓一样，他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他持续在那里。底下的百姓呢，等到40天，他们已经受不了，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了，所以他们造了金牛犊。约书亚也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了，他持续在那里等候，等候，忠心等候，他忠心等候，这不是寻常的个性，这不是寻常，绝对不是寻常。我们再看33章11节，33章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在这里才讲得更清楚，他的帮手嫩的儿子，他的爸爸叫嫩，约书亚，下面又是让人震惊的几个字，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转向营里去回家，约书亚人就在会幕。你从这一句话看见，在约书亚的心中他在服侍谁？他服侍神，他是服侍神，是他服侍神，但是他是摩西的帮手，他是跟着摩西的，他跟着这位元帅的时候，他是一个尽忠的，一点都不会离开他岗位，这样的一位少年人。我相信他已经20几岁了，因为记得那个12个探子去探那个迦南地回来的时候，10个不相信，只有2个人后来进入了迦南地的，一个就是迦勒，一个就是约书亚。凡是20岁以上的全部死掉了，死光了，但是约书亚进去了。约书亚不仅进迦南，约书亚在最后的时候神提名召他，当摩西跟神说你不让我进去，但是这群百姓谁要带呢？神说看啊，在你旁边不是有一个人吗？就是这一个人，拣选了他，神拣选了约书亚。神拣选人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些人，这些人怎么尽忠，这些人怎么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不求人的赞赏，单单的活在神的面前，每一个都是，这是神指明的一个特质，极少数的人才有的。我们看到这些，这今天的经文很少数的人，但是我要挑战每一位，是你吗？是你吗？是你吗？是你吗？是你吗？是真的神可以用你吗？有几个榜样在这里，让我们从他们当中，今天从他们的当中来学习。是的，一个对比，营里面大部分的人堕落了，背弃了，背叛了神，但是仍旧有少数的人在那里，甚至于还有一个支派。我们来看，当摩西32章，摩西他把石板摔碎了，然后他把那个金牛犊磨成细粉，要百姓去喝，叫以色列人喝金牛犊磨碎的那个粉。然后他告诉所有的支派，12个支派站在他面前，他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就一个支派，利未的子孙，据说利未支派没有一个把耳环拿下来交给亚伦去铸成金牛犊的。摩西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哦，这是审判， 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杀人之后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是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他怎么知道走进门里去，他怎么知道要杀哪一个？关键点就是在他们喝了金牛犊磨成的那个金粉的水。那我们以后会在民数记第5章会看见，这是一个试验的水，你喝下去，你有罪的时候肚子胀起来躺在那里，如果你没罪的话没事，就3000人杀了3000人，罪证确据。可是我们看见这一群人，利未人在神面前为神有祭血的心，他们站出来，我们站在耶和华这一边。于是我们看见神拣选整个的支派服侍他，分别利未支派出来服侍他。有一天我们看以赛亚书66章，今天的经文非常丰富，66章，直到今天神仍旧在寻找这样的人。你看18节的后面说，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66章19节，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斯、普勒、拉宫的路德和示巴、亚完希腊，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骡子，骑独驼峰，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阿利亚，我们在为犹太人回归的这个祷告，你有份于这句话，你有份于这句话，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圣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21节，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这是不可能的。这一群人是从万民万族当中聚集，他们为神祷告，为神的心意，为了他圣名的缘故，带领以色列百姓回来，回到那一块地，为他们祷告，真正的行动带领他们回来。这些人他说，我必从他们中间取人为祭司为利未人，神没有改变，他拣选人没有改变，你要与他的心配合，与他的心相磨合，明白他的心，知道他的心意，默默的做，默默的做。感谢神，希望我们在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在祷告阿利亚让他们回家的时候，你不要好像与你无关一样，这是小事，在神看是大事，在你看是无关重要的事情，在神看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明白。最后我们来看圣经，今天我要打开哥林多后书3章第3章，这段经文常常被引用说，你看你看，保罗讲得这么清楚，妥拉已经废掉，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所以我今天稍微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你要知道，你要认识哥林多后书3章第1节一直到18节，整章我念给你们听。保罗说，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荐信就推荐，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第三节就是前面1节、2节的重点，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保罗说，我们需要你们的推荐信吗？我们需要拿了你的推荐信，哥林多的人啊，你们写的推荐信，我们拿了你的推荐信再继续去传福音吗？还是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还是说我们拿别人推荐我的信拿来给你们，你们看这是他们推荐我的，我需要这样做吗？保罗说不需要。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我在你们当中传福音给你们，在你们当中把神的话语向你们讲解清楚。你们信耶稣，你们就领受了圣灵，圣灵就住到你们里面来。耶利米书31:33的话就应验在你们的身上。我们看耶利米书，我们要看圣经哦，免得你说这是我自己讲的。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妥拉，神的话语，这些日子立了新约之后，耶稣基督用他的血，用他的血，路加福音里面他讲，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他用这个血立了新约之后，在他死而复活之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在信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了圣灵。这个时候呢，神的话语就写在你的心上了，写在你的心上了。有什么证据？哥林多是一个充满问题的教会，哥林多那个城真的是充满了罪恶，但是保罗在那里传福音给他们，他们改变，他们重生了。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写在你的心上，有什么证据？生命改变。当他们讲说你做了什么，哦，你看看那些人，哦，我以前认识他们很坏的，无恶不作的，可是现在他们完全改变了。为什么改变呢？因为信了耶稣，因为神的妥拉写在你的心板上。我需要别的推荐信吗？不用，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人看到你就知道这是真的。哥林多后书3从头到尾没有提到妥拉，妥拉是希伯来文，摩西五经，前面五本书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叫做 Nomos， N-O-M-O-S， 因为他没有俄语的话翻译，结果 Nomos 翻译成英文，翻译成中文就是变成律法，就是变成律法。其实妥拉的真意就是神的教导，神的指示，是神的话语。但是在这里这一章里面，他没有在讲妥拉，他不是在讲妥拉，他讲妥拉以前是写在石板上，写在摩西那个带上去神指头写上的那个石板上。百姓能不能遵守？我们已经读过刚刚的妥拉了，百姓能遵守吗？不能遵守，马上就犯罪，拜金牛犊，对不对？没办法。所以我们刚刚在讲说，你不守安息日，你就要致死，很可怕。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旧约很可怕，其实我要告诉你，跟神的话语无关，跟人有关。你如果读哥林多后书3，你要看见的是跟人有关，跟神的话无关。神的话，保罗说什么？是圣洁的，是好的，是良善的，不能守的是人。他为什么？因为人的心没有改变，所以神应许有一天，有一天在新约底下，我们再继续读下去。第4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保罗很谦卑，他是讲实话，我不能做什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建造会幕一样是出于神，建造我们这些活石成为一个灵宫的是出于神，出于圣灵。他叫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这个字句很多的时候教会把它解释成妥拉，解释成律法，不是，不是。就像 ABC 那些 letter 字句，一个字由这些字合成的，Aleph、Bet 这些希伯来文字母，当你没有心去守的时候，这些东西对你来讲是什么？字句，就是字句。所以当你没有心去守安息日的时候，你说哇真厉害，我不守的话我会被治死。但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位神有认识的时候，哇真好，他让我休息，我可以来亲近他。你知道那个不一样吗？你的看法就不一样吗？不是神的话语有问题，不是神的话语错误，是人的心，是人的心。在这里看见的是人的心。所以他说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义，精义就是圣灵，圣灵。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你不守就死，精义乃是叫人活。 我常常在这里讲过很多次，哈拿我们的导游告诉我们的，他说犹太人为什么守安息日，上次讲他们穿很漂亮的衣服，分别这一天为圣，把手机关掉，真的是手机关掉，我打电话给他们都不通的，电脑关掉，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弥赛亚信徒们，他们要跟神亲近，分别这一天的时间来亲近他，享受真正的安息。你有真正的安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一天分别出来，我可以享受真的安息。我们渴望着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一千年的统治的时候是一千年的安息，在耶稣基督里面。但是你如果不认识弥赛亚耶稣基督呢，字句就是字句，又沉重又难，这谁能守呢？就是这个意思，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所以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是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于是我们又用这一句话来讲说，你看旧约就是死的执事过去了，他不是在讲这个，你明白吗？他不是在讲旧约是死的执事过去了。摩西说神的话语是你的生命，直到今天犹太人祷告还在念，知道神的话是你的生命，从来没有一个念头在希伯来思想里面说神的话语是让你死的，是带来死亡的，没有，这不是圣经，你明白吗？不是。但是摩西会不会死？摩西死了，他在神的家中敬重，生命记34章他在尼波山上死了，但是呢下山的时候，这是我们今天的妥拉，他跟神面对面40天，神的荣光就整个的笼罩着他。他下山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自己的面皮发光，他不知道。可是亚伦长老以色列百姓看见摩西吓坏了，奇怪，当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的荣光也在他们当中啊，是不是云柱火柱，他们没有害怕。但是这一次第二次看见摩西抱着这个石板下来的时候，松了一口气，知道神赦免我们了，知道神悦纳我们了，知道神再一次与我们立约了。但是看到摩西的那个荣光的时候，他们心里害怕，为什么？羞愧，太羞愧了，看到这个光羞愧，拜金牛犊的事情仍旧在他们心中一个刻痕在那里，不敢看。所以摩西把他们叫过来，亚伦叫长老过来，把神的话讲给他们听的时候，摩西没有蒙上帕子的，他在传达神的话语，没有蒙上帕子。他们听，他们看着这荣光，但是他们耳中所听见的是神的话语，妥拉，摩西在传讲妥拉，最后把以色列百姓召聚过来，他们来了，他将神所说的一切的话讲给他们听，他们听，摩西没有蒙上帕子，因为他在传讲神的话语，在荣光里面传达神的话语，他们不怕。可是等到神的话语讲完，再看到摩西就吓坏了，摩西再靠近就吓坏了，那个定罪的感觉又来了。所以摩西呢，他很谦卑，盖起来就不让你们看，所以圣经说他一进去跟耶和华面对面的时候，他就拿掉。他们说这个荣光一直跟着摩西，一直到他死在尼波山上，或许是真的，要不然他怎么会120岁了，他说他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因为他在神的荣光之下，在神的荣光之下。所以你如果按着这个你去听，今天他不是在讲神的话语是死的，不是，是在讲人，是在讲人，人的层面整个都是，你要看你就明白他在讲人，他不是在讲神的话语，不是在讲旧约，不是，一点都不是，这是我们的误会。所以第十节，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什么极大的荣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如今住在我们的里面，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里面。保罗是在为这样的一个福音，这样的一个恩典在服侍神。有没有更大？有没有比摩西更大？那个荣光，那个荣光。 所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有时间好好把这段经文跟你们讲，因为时间差不多，但是我还是把它读完好不好？我们再忍耐一下，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这就又是另外一个地方我们误会的地方，我们说看到以为保罗在讲那将废者，就是指妥拉，就是指旧约。所以摩西把脸蒙上，不叫以色列人看见这个旧约，这个要过去了，不是的，讲的是摩西，讲的是摩西啊。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在讲这群以色列百姓，自从迎接那个害怕进他们心里来以后，他不敢去碰妥拉。我们讲过，妥拉对他们来讲非常神圣的。你去以色列知道，他们每次聚完会抱出那个妥拉来，每个人都要去 kiss，要去闻这个妥拉，但是呢，他们不敢去亲近他，他们需要有拉比的话语围绕着保护着整个的妥拉，他们听拉比怎么讲，拉比怎么解释，不敢直接的看神的话语。保罗说这个就是蒙着帕子，如今人就有蒙着帕子不敢看，但是他说这个帕子在基督里面已经废去了。保罗在大马色被光一照之下，他看见他过去完全错了，跟随的是祖宗的遗传，人的话语。现在他回到神的话语，直接回到神的话语。他需不需要依靠着这些注释书？需不需要再依靠着某某拉比讲什么？过去的历世历代的拉比讲什么？他不需要了，他直接有神的话语，神的荣光就从他话语里面反照出来，直接就照在他的身上。他在讲的就是这个。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里，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保罗自己亲身的经验，他是法利赛人，加玛列门下的，但是当神的光一照他的时候，他完全出去了那个帕子。他看见神话语的良善、美丽、圣洁，是你可以亲近的，不是你要害怕的。所以主就是那灵，神的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自由了，他其实要对以色列人讲这句话，犹太人讲这句话，你是自由的，你在神的灵里面，神的灵如今在你里面，神的话语刻在你里面，他帮助你，你可以做到了。你看见的不是那个致死，致死你会死，不是，你看到了是那个美丽，那个精义，那个灵吸引你来亲近他，神的话语吸引我们来亲近他，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做成了，他做成了。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他说我们现在你都敞着脸，你没有任何隔绝了，没有任何东西来隔绝你来靠近神的，神的话语，神自己的荣光了，好像你在照镜子一样，镜子里面看见主，主的那个光，就像摩西在山上面对耶和华神的时候，他那个光，那个荣光反照在他身上，那个光不离开他的，他亲近神，那个光就一直在他身上，他下了山那个光继续在他身上。摩西天天亲近神，那个光一直到他死在尼泊山。今天我们也一样，你如果亲近他，你心里面没有害怕，你不用再蒙上帕子，你来亲近神，神的荣光就好像他说像镜子一样照着你，照着你，你就变成像在镜子里面你看见的是主，是耶稣，于是你就变成了像耶稣一样的那个荣光的样子，荣上加荣，如同从神的灵变成的。我希望你们听得懂，我希望我今天有讲得清楚，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它不是在讲妥拉过去，律法过去，旧约过去，神的话语永远长存，永远长存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今天这些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有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用害怕我要犯罪怎么办，罪那个咒诅不会再追上我们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了。 他为我成为咒诅，他已经做成了，我不用害怕，明白吗？我们感谢神，但愿神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今天重新得力，让我们今天重新在他的面前活出一个讨他喜悦的样式，重新成为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在他的面前让神的荣光光照笼罩着我们。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何等的美，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今天把这个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要得生命，我们要得生命。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开始，我们不活在人面前，我们单单活在你的面前，我们忠心尽心的来服侍你。主，我们渴望你能够亲近你，像摩西一样，每一件事情他在你面前，他就是要看你的荣光，他就是要亲近你，他就是要与你联合在一起。主，我们也渴望这样子的一个真实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主帮助我们。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也谢谢主耶稣你赐给我们你的灵，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好使我们能够这一次真正的成为耶和华神、阿巴父神、我们的神、独一的真神可以居住的灵宫。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感谢。